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80%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10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 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周敏当庭自辩，我没有错，你叫我认什么错？河北85岁法轮功学员张万信在村委会被庭审，安徽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程传水恶行被递交37国政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6号，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周敏女士被泰山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开庭。周敏在庭上始终坚持自己没有错，庭审只进行了半个小时就草草结束。现年66岁的周敏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中共当局三次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累计被关在黑窝十多年。2020年11月25号，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伙同戴宗芳派出所的十几个警察，开着三辆警车、一辆卡车，将周敏家的防盗门撬烂，闯入家中将他绑架。周敏家中所有法轮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等个人物品被抢走。周敏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新泰市看守所、泰安市看守所。期间，泰山区公安分局610国保大队把诬告周敏的案卷交到泰山区检察院，泰山区检察院又把周敏非法起诉到泰山区法院。2021年7月16号，周敏在泰安市看守所被泰山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开庭。审判长称，你要认错认罪，争取从轻处理。周敏表示，我没有错也没有罪，我没做过任何坏事，我所做的只是在告诉人们事实真相，是你们在犯罪。周敏的辩护律师说，你叫周敏认什么错？他没有错。审判长、公诉人和在场的公安人员都无言以对，庭审只进行了半个小时就草草结束。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0号，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法院、检察院及胡各庄派出所在张庄户村委会对85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万信非法开庭。唐山市古冶区南范各庄镇张庄户村张万信老人2019年4月和8月两次在滦南县集市上讲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分别被绑架到司各庄派出所和胡各庄派出所。从那以后，张万信就不断地遭到来自滦南县胡各庄派出所、公安局、检察院以及法院人员的轮番骚扰。这些人的骚扰给张万信夫妇和他们的子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伤害。今年8月20号，唐山市滦南县法院、检察院及胡各庄派出所十几人又来到张庄户村，把村委会布置成法庭的样子。 在张万信家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他非法开庭，他们还威逼恐吓老人签字。大约11点多，张万信的女儿去村委会找父亲，才知道他们对父亲非法开庭这件事。他义正言辞地质问那些公检法部门的人，你们按什么法律办事？把法律条文拿出来给我看看。家属都不在现场，你们对85岁的老人私自在大队开庭，这是开庭的地方吗？我要告你们。其中一人说他是张万信的律师。张万信的女儿问道，我们也没有请律师啊，你是为我爸辩护的还是跟他们一伙的？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程传水在其任职期间，全省监狱系统内发生多起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致死、致残等严重事件，程传水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程传水现年71岁，2000年至2010年12月任安徽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局长期间，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在安徽省监狱系统暴力推行对法轮功学员的强制转化，对抵制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摧残，手段残暴，灭绝人性。至少有王洪荣、费章金、季广杰、肖贤福、冯琦、朱广珍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一，法轮功学员王洪荣2004年被绑架，非法判刑8年，被劫持到安徽宿州监狱。2007年2月，王洪荣在监狱被迫害的从腰部以下部位均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监狱警察指使犯人硬把王洪荣的双脚按到装有滚水的盆里烫，双脚立即血肿，半天后就起泡溃烂。王洪荣被监狱迫害至医院确诊为骨癌高位瘫痪。2007年4月，宿州监狱将已被迫害到生命垂危的王洪荣放回家。2个月后，王洪荣离开人世，年仅59岁。案例二，法轮功学员费章金被判刑3年，于2005年9月被送入安徽宿州监狱。因费章金拒绝放弃信仰，被警察用3根高压电棍电击，警察还用3尺多长的棍子暴打他20多天。警察指使犯人对费章金用灌热饭、钢针扎嘴唇等方式进行迫害。2007年9月23号，费章金在宿州监狱被迫害致死。今年7月份，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在内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等23个国家，递交了又一批迫害法轮功人员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程川水在这次递交的名单当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香港十环署诬告案，法轮功学员胜诉；真善人美展，感动秘鲁、卡亚俄式各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19号，在香港粉岭裁判法院聆讯，主任裁判官苏文龙裁定，法轮功学员洪瑞峰于2013年在街上摆设法轮功真相点被诬告的两项罪名不成立。洪瑞峰先生回忆，2013年他在深水埗地铁站附近摆设真相点，正在收摊的时候，港府十环署人员前来没收他的展板，并要抢走他手上的横幅，洪瑞峰拒绝交出，反被十环署控告未获得主管当局书面准许而非法在政府土地上展示招贴或海报，以及阻碍公职人员两罪。洪瑞峰说，看录影就知道，其实是十环署人员阻止我收档。洪瑞峰自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比敏感等疾病都在修炼后痊愈了。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人生真谛，坚持做好人。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2000年他就在香港街头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至今已经21年了。洪瑞峰表示，对于这次官司胜诉，他感到欣慰，这是还法轮功学员的一个公道。只要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还在遭受迫害，他就要走出来向人们讲真相。据明慧网报道，秘鲁法轮大法学会于2021年8月3号至10号在卡亚俄市公共图书馆举办真善人美展，当地政府和民众反应强烈，许多民众前来观看，并在留言簿上写下感言。美展开幕当天，卡亚俄市教育文化和旅游部经理马托斯先生、意大利驻秘鲁大使库西奥先生和使馆伊密托尼尼先生一起为画展剪彩。之后，他们在法轮功学员的讲解下仔细地观看了每一幅画作，并在留言簿上写下感言。意大利驻秘鲁大使库西奥先生表示，每一幅作品的含义都非常深刻，我从中理解并获得了画展传递的信息。卡亚俄市教育文化和旅游部经理马托斯表示，这些画作让人们了解了今天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秘鲁神学家和大学教授穆尼夫先生仔细地观看了每一幅作品，他说，这太令人震惊了，这些画展示了一个你不想看到的现实，在中国大陆这种残酷的迫害至今还在发生着，不过它不会长久了，很快就会过去。卡亚俄市旅游总协调员索托夫人写道，祝贺秘鲁大法学会举办这次画展并取得成功，感谢所有的艺术家，真善人好。画展最后一天，民间协会负责人阿吉雷先生带领34名学生前来观看。阿吉雷先生表示，这些艺术作品及其传达的信息非常令人震撼，应该向更多的年轻人传播，秘鲁的学生们不要错过这个大好机会。参观完画展后，学生们还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35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全球疫情已造成人类巨难，出路何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7日。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确诊感染中共病毒的案例已经超过了2亿人，有超过1/40的人口被确诊，而染疫死亡人数大约是440万。大约相当于1982年以来世界上所有战争中的阵亡人数，这还不包括中共、北朝鲜和伊朗等独裁政权的隐瞒。2021年7月7日，专家表示，目前这场全球公卫危机似乎已经成为各种疫苗和变种病毒的舞台。7月30日，世卫官员瑞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德尔塔是一个警告，它是一种正在进化的病毒的警告，但它也是一种行动呼吁，我们需要在更危险的变种出现之前立即采取行动。时至今日，全球中共病毒疫情已经肆虐将近两年了，面对政府和医疗措施都无法控制的疫情，如何有效躲避瘟疫是每个个体生命都需要关注与思考的问题。从传统文化中看，瘟疫的发生是上天对人类严重偏离正道的惩罚和警示，在暴政当道，在世人大面积丧失人类基本的伦理道德的时候，往往会发生瘟疫。传统文化认为，人生存在天地之间，人的生存依赖天地，人受天地的制约，也就是天人合一。所以，当大面积人的行为不符合天道，那天就将行使天的权利。人和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天要降瘟疫，人通过表面措施来对抗，往往是徒劳无功的。所以历史上的瘟疫，人无论怎么隔离、封锁都无济于事， 都照样受到重创。人类有个弱点，就是愿意重复反面教训，而不吸取正面的经验。比如本次人类大瘟疫发生时，世界各国似乎不由自主地都走了历史上防疫的弯路，隔离、封锁。从去年中共病毒扩散到全球后，意大利在三月份率先宣布封城，并实施隔离措施，却仍然遭受了中共病毒的重袭。英国在去年12月份发现病毒变种后，立即宣布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几个星期过后，瘟疫在英国并没有减缓蔓延，反而在2021年1月份创下了单日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的新的最高纪录。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传染病动力学教授史蒂芬·莱利的研究表明，英国采取大规模封锁措施对于防疫是没有帮助的。在美国，截至2020年12月24日，祭出最严厉隔离措施的加州成为美国第一个染疫人数超过200万的州，是全美受疫情袭击最为严重的州。美国白宫经济团队发现，严厉的封锁并没有多大效果，反而会加重疫情。于是，某些国家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抗疫，就是解封所有的防疫限制。比如，英国于2021年7月19日开放所有疫情限制，包括社交距离限制、戴口罩等。随后，感染病例整体上有所下降，这不很值得思考吗？人类的这些隔离与封锁的防疫措施真的有效吗？既然瘟疫不是普通的疾病，而是上天对人类严重偏离正道的惩罚，那么瘟疫的发生就一定有选择性。好人、遵守道德之人、顺天意而行的人就不容易被瘟疫感染，这就是人们说的瘟疫有眼。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大瘟疫中都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古罗马大瘟疫降临时，迫害基督徒的多位君主和大量的士兵都被瘟疫夺走了生命，而笃信上帝的基督徒却对瘟疫具有较高免疫力。很显然，古罗马大瘟疫就是奔着迫害基督徒的人而来的。反复爆发的大瘟疫持续了几个世纪，最后庞大的罗马帝国被彻底摧毁后，瘟疫自行消失了。明朝末年的瘟疫专门感染大明，却不染清军。随着顺治称帝宣告大明朝寿终正寝之际，肆虐多年的瘟疫竟也绝迹，消失得无影无踪。2020年爆发的中共病毒同样有选择性。全球疫情大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中共病毒如同长了眼睛，在国际上越是亲近中共的国家，疫情就越严重。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世界各国普遍以拥抱中共来谋求经济利益。在这种只重利不看义、亲共成风的国际环境里，欧美国家纷纷遭瘟疫重创也就不足为奇了。就拿美国来讲，那些亲共热衷于搞社会主义的地区，病毒致死率都较高，比那些反共重视传统和信仰的地区的死亡率长期高出1至2倍。而在中国大陆，网上爆出的若干染疫死亡名单都显示出中共党员在染疫死者中的比率远高于普通民众，高达64%至88%。而在大陆十几亿人中，党员人数只占大约 6.4%。 当年古罗马大瘟疫肆虐之时，有不少民众看到基督徒很少有人染疫，一些人经过反思后开始聆听基督徒的教诲，并在瘟疫期间向神祈祷与忏悔，结果很多人都出现了治愈的奇迹。在这次中共病毒肆虐期间，有许多染疫者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他们知道了本次中共病毒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黄帝内经揭示，遵循正直的道德原则会使身体更健康，也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当患者发自内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无形中就与宇宙真理所蕴含的道德力量发生共振，从而体内正气提升，病毒等邪气自然就会离开。由此看来， 这次瘟疫是天灭中共的警示，只要能够尽快认清中共，远离中共，那么天灭中共之时就能够得到上天的保护，从而平安度过劫难。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叫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56亿7000万年的期盼。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曾经在大学的课堂上听到老师半开玩笑地说：同学们，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这可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他说56亿7000万年以后会有一个未来佛弥勒佛下世来度人，你们要是能够活到那会儿，就跟着弥勒佛学吧。说完后，老师和很多同学都笑了起来，可是他却像过了电一样，心想真是太好了，将来我要遇到弥勒佛，一定要跟他好好学。那么他遇到了吗？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个80后，就叫我周雨明吧。我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爷爷奶奶常常教导我要与人为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在思想中比大部分的同龄人保持了更多传统的东西。自从我记事以后，每当我按着老人的教导去面对困境时，我发现常常是表面上在当时看是失去了什么，可事情过去之后，往往又从别的地方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让我相信冥冥之中一定有高于人的法理存在，它在无形中制约着一切。虽然不知道这个法理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已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保持善良。上大学时，我学的是涉外旅游法语专业，也就是给外国游客做法语导游。在校期间，我接触了很多东西方的文化，看了很多书，比如圣经、周易、佛教经典等等。可是不知为什么，这类书籍读得越多，反而让我对眼前的现实世界产生了越多的疑惑和不解。三年后，大学要毕业了，我顺利通过了导游资格考试，拿到了法语导游证。因为在校时老师讲的释迦牟尼的话，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一直想弄明白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实习的时候，我并没有去带外国游客，而是选择了去五台山做导游。毕竟五台山被誉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去了以后，我才发现现实与我要寻找的大相径庭。旅行社的前辈整天告诉我的都是，怎么说才能让游客花钱烧香请佛像回家。庙里的和尚大部分都是从南方来的，白天穿着僧袍，通过手机和导游联系，在寺院里一波接一波地接待客人，到了晚上就换上便装去夜市逍遥。看清楚了这些打着佛的旗号骗钱的假导游、假和尚之后，我就决定白天在旅行社待着，等黄昏后清静了再出门。那时，每当夜幕降临时，我独自一人坐在文殊寺的庭院中发呆，听着微风吹动屋檐下的铃铛，内心越发的失落和难过。昔日的佛教圣地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寻找的佛国净土到底在哪儿啊？一天上午，我突然感觉外面有什么在等着我，就茫然地走了出去。走到山脚下，遇到两个阿姨和一个姐姐。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阿姨向我问路，我说，反正我也没啥事儿，我给你们带路吧。走了没多远，阿姨突然开口对我说，你今年黄历二月份丢过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对你很重要，但是后来你找到了，是某个神帮你找到的。我一听愣住了，因为确有此事。那是寒假返校后的一天早上，我突然发现钱包丢了，里面有我的身份证、准考证，这都是过两天要办导游证要用的。我找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情急之下，我想求神帮助。心里默默求过神之后，好像一下子心里就轻松了很多，悠哉地去串门了。走进一个宿舍，一个同学看我来了，气愤地说，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的手机给偷走了，还往我床上扔了个烂钱包。我一看，这不就是我的钱包吗？这个阿姨还告诉我说，我能找到钱包是神看到了我的善念帮了我。阿姨还说，后半年我会出国。果不其然，大学毕业后，也就是2009年的9月，我通过网上投递简历，很顺利地收到了某外贸集团的聘用通知，让我去非洲某国从事当地公司的财务和销售管理工作，年薪8万，还有额外的奖金。出国之前，我心里就打定主意，最多只在外面待2年，因为爷爷奶奶从小把我带大，他们现在年纪大了，我必须得尽孝，回到他们身边照顾他们。在非洲的这2年里，日子枯燥乏味，每一天都像是原版复制前一天。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找不到人生意义的年轻人来讲，心灵上的空虚可想而知。回国后， 我很快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经常和朋友们喝得酩酊大醉，妄图以此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是这样的生活并不能让我感到快乐，相反，我开始对酒桌上重复的话题产生了厌烦。一天，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使我对人生有了彻底的反思。有一个上幼儿园的5岁小朋友，他的父亲每天骑着电动车接送他。突然有一天早上，这个小朋友说什么都不肯去幼儿园了。原来，前一天有两个小朋友笑话他家里没有钱，只能坐电动车，而那两个小朋友的父母每天都开着轿车接送他们。这孩子的父亲没办法，只好贷款7万元买了一辆车，孩子才肯去幼儿园了。看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大陆，对比宽松自由、民风淳朴的海外，我产生了一连串疑问。在非洲、西藏那么贫困，生活质量那么差，为什么人们每天都很开心呢？难道人的一生就是为了金钱和名利而活着吗？如果社会再这样发展下去，人类将来会怎么办呢？我终于发现，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大陆人的信仰缺失。要解决这一切，就得把丢失的信仰找回来。可是去哪儿找呢？佛教现在是不行了。五台山我自己就去过，简直太乱了。道家的书也接触过，但都是些古文，没人教，自己也看不懂。圣经也读过，觉得那是给白人修的，也不适合我。我尝试着在气功中寻找出路，但看了很多功法的介绍都不满意。一天，我的一位台湾朋友给我发来一个网址，说台湾有很多人练这个功。我一看，是法轮功。我一下想起了在非洲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网站，知道了中共64屠杀大学生，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给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真相，看清了中共一直在撒谎欺骗老百姓。为了不活在中共的谎言中，我回国前就下载了翻墙软件，天天上动态网，法轮功的网站就在页面的中间，可我从来都没有点进去看过。这次台湾朋友推荐我法轮功，我突然意识到，台湾有那么多人都在练，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的人都有人在练，还有很多是博士、科学家。国内打压这么厉害，抓人、判刑，甚至活摘器官，可是法轮功学员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练，这个功肯定是不简单，我决定一定要好好看看。我打开了法轮大法书籍的网站，映入眼帘的是几十个书名，原来法轮功有这么多的书，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看起。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一本书一下子吸引了我，书名是《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我心想，看了那么多气功师讲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能把修炼给讲清楚的。法轮功的师父在美国讲法，底下应该有很多高材生在听，那我就看看书里面到底有没有我要找的。这一看可不要紧，整个人就像通了电一样，我在人生中的一个个疑问被不断的解开。当时的我既兴奋又震惊，书中谈到了人类文明的从古到今，也讲到了关注地球的外星生命，还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人体修炼的博大精深，以及在俗世中就能修得正果的宇宙大法等等，而且是用非常浅白的语言把这些精深的道理讲了出来。一口气看完了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 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然而我却一点没有困意，头脑非常清晰。我终于找到了可以教我修炼的师傅了。我激动地跪在床上，眼含泪水，双手合十，心里向李洪志师傅说，求师傅一定收下我，不管吃多少苦，这辈子我一定跟您修成佛。决心修炼后，我开始处处事事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标准做人，说真话，办真事，与人为善，遇事不再和人争执，不再推卸责任，每遇到问题或者跟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主动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对人坦诚相待，从不和人计较。修炼后，两个老板拖欠我工资几万元钱，我只为他们没能把企业经营好而忧心，却从不把个人失去的利益放在心上。同事感叹，我发现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话到你这儿都不灵了。人要都练法轮功，这社会就好了。我刚修炼几个月，爷爷就病倒了，瘫痪在床。为了不让父亲和姑姑们忙完工作后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陪护爷爷，我主动承担起照顾爷爷的责任。我白天为爷爷吃饭，帮他活动身体，爷爷大小便失禁，我就帮他排便，晚上陪在他身边睡觉，还要不时地起来给他翻身，避免生褥疮。爷爷生病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脾气也易怒暴躁，而我却总是乐呵呵地继续照顾他。爷爷在床上躺了十个月后，平静地离世了。爷爷周年忌日前的一天晚上，我清晰地梦到了爷爷来到了我身边，他样子变得年轻了，戴着眼镜。爷爷把我从客厅叫到卧室，单独和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就要走了，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你也一定要让你奶奶知道法轮大法好啊。早上我把梦见爷爷的事告诉了奶奶，奶奶说她也梦到了，而且梦到的样子和我描述的一模一样，但是爷爷没有和她说话，只是离她几步远站着，笑着挥了挥手就隐去了。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意义，我不再觉得空虚，也不再感到寂寞。修炼后，我轻松地戒掉了烟瘾和酒瘾，多年来打电脑游戏落下的颈椎病刚练功几天就康复了。而且我从小心脏有毛病，熬夜时间久了就觉得心脏有一下没一下的跳，几次去医院看大夫，可从来都没有找到原因，也没有治好过。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心脏的毛病也不翼而飞了。修炼后的我心灵纯净了，身体棒棒的，每天活得有滋有味，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佛经中说，当三千年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开放的时候，就是未来佛转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的时候。2014年，圣洁的优昙婆罗花开在我家一个菜瓜上，我把瓜皮刮下来保存，就这样没有水没有养分，瓜皮都干得和木条一样了，上面的婆罗花却静静地开了三年。修炼后我明白了天上和地上的空间不同，时间也是不同的。当初释迦牟尼佛给弟子们讲的是天上的时间，56亿7千万年后弥勒佛下世传的佛法，就是这人间2500年后传世的法轮大法啊。佛家讲缘分，56亿7千万年的期盼，我终于接上了佛缘，真的是此生无憾了。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每一次瘟疫来袭之所以使人感到惶恐，原因之一是它的无差别传染性。现代医学认为只有体内有抗体的人才能躲过，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每一次瘟疫来袭都不是无差别的，且能躲过瘟疫者跟有无抗体也没什么关联。我们今天就来讲几个古今书籍和文章中记录下来的真实事件。一，九品武官梦见布衣使者。宋朝进士郭湍在其所著《魁车志》卷一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宋朝的九品武官程杰郎孙俊民家住镇泽一带，现在的苏州吴江区。有一年的除夕夜，他梦到一个比他家屋顶还高的巨人。巨人出行无阻，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铁钉锤，正厌恶地看着他家，然后就要把牛角往孙俊民家的门上钉。孙俊民就在梦里跟这个巨人便说着什么，一会儿巨人似乎听明白什么，没钉牛角就走了，转身朝孙俊民对门姓姚的人家走去，把牛角钉在了姚家的门上了。开春的时候，姚家一家人都生了瘟疫，死了好几个人。依据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推断，巨人很可能是执行瘟神命令的布衣使者，先是要在孙俊民家做布衣的标记，后来孙在梦中辩解，布衣使者可能是发现搞错了目标位置，或者是因其他原因转而去了姚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瘟疫来时是要冲着有记号的目标去袭击的。二，不义之人无可救。四库存目古今奇闻类记中记载，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福建某地的一个叫顾镇的一家人，老幼皆染疫，全家决定吃素祈神来驱除瘟疫。时逢有巡抚来当地开仓赈济，顾镇就进城去取米。到了城内，看见有卖活鱼的，就心馋，买了3条活鱼和1壶酒回家了。结果回家后，当天就疫情转危，死亡了。后来当地人说，有3条鱼附在顾镇的身体上，随其一道入关了。顾镇杀生，违反了在神灵面前的誓约，最终恶报一死。明朝临川有一人，从山上抓了一只幼猴崽后，母猴追随至家中，哀求放弃幼子。那人毫无怜悯之心，将幼猴绑在树上打死了。母猴悲鸣不已，撞树而死。此人剖开母猴的肚子，发现其肝肠寸断。不到半年，这家人全家感染了瘟疫， 全家相继死去，遭了灭门之报。三，行善者不染疫。四库全书记载，明代中期，大约嘉靖时期的人，曾任广东高州府的一位徐姓知府，其姥姥和继母曾经毅力大作，已经奄奄一息，家人不少都被传染，邻居亲戚以为无救，纷纷躲避，唯有徐知府独自周旋其间，细心照料，姥姥和继母才得以转危为安。徐知府身体也一直健康，瘟疫好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明朝永乐年间，进士张宗濂的父亲张彦臣，其同宗族的人家举家染疫，亲朋好友都躲避起来。张彦臣亲自准备汤粥，每天去看望数次，有时披星戴月赶夜路加以照料，大家怕他染上瘟疫都阻止他。张彦臣解释道，我做我的好事，鬼神怎能侵害呢？连道路旁边的树木都能施人以庇护的阴凉，而人与人之间怎能不扶危助困呢？尽管在疫者间穿梭，张彦臣始终不染疫。四，武汉肺炎患者神奇康复秘诀。再来说说2019年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发生的几个故事。越南裔法轮功学员图安修炼法轮功仅一年，去年武汉肺炎疫情高峰期，图安身边有三位染疫者，都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迅速康复。而图安本人曾和一位患者紧密接触，竟丝毫不被感染，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一，半昏迷的姑姑转危为安。2020年3月，78岁的姑姑温涕红脑，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高烧一个多星期，昏迷不醒，住进了急救室。图安得知后，心里很着急，请表弟播放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给姑姑听，但他仍然不放心，决定给姑姑打电话。姑姑当时略微清醒，图安大声告诉他，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姑姑微弱的地答应着。第二天早上，奇迹出现了，姑姑的感染症状竟然消失了，并且还给图安打了20分钟电话，说，以前你们一直劝我看转法轮，我都没有看，现在你放心吧，我一定看。几天后，姑姑出院了，并说禁足结束后也要练功。二，玩具熊出院了。穆元同先生是图安的房客，4月的一天，他在电话里向图安求助，声音虚弱，尽管禁足，图安还是迅速赶去。穆先生蜷缩着身子，像一只毛绒玩具熊躺在床上，他在发烧，虽吃了退烧药，却一直没有退烧。卧室暖气开到最大，热得像蒸笼，他却仍然冷得发抖。图安留下来照顾他，和他讲起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起自己修炼法轮功才几个月就变得年轻漂亮，新年回越南，母亲居然认不出了。图安在离开时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纸上，嘱咐穆先生要一直念。第二天中午，图安带着法文版转法轮再次来到房客家。穆先生说， 今天早上感觉很好，出去买了矿泉水和食物。他说整个晚上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天下午因为有点卡血，他去医院检测，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图安鼓励他继续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穆先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第二天他新冠病毒的症状全部消失，不发烧，不卡血了，两天后就出院了。他也准备禁足结束后跟图安学练法轮功。三，叔叔为朋友请九字真言。疫情最严重的四月份，图安叔叔打来电话说，他的好朋友粘图泰不仅患上了喉癌，还染上了新冠病毒，非常危险。图安给叔叔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告诉那位朋友诚心念就好使。第二天早上，叔叔的朋友打电话表达谢意，因为他感觉好多了。两天后病毒症状消失，他出院回家了。那么为什么念九字真言就会好呢？因为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就会得到神灵的加持，强大而微观的正的能量就能贯通到患者的细胞里，病毒瞬间就被杀死，瘟神也会撤走疫病。目前专家预测，武汉肺炎病毒变种非常快，传播率增大，在今后若干年内病毒很难彻底消失。什么是速效解药呢？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关键时能帮您度过一劫。好，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星子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星子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